南无阿弥陀佛。
好，
作为菩萨，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啊，他只不过是啊，给大家就像我们大家找宝一样啊，到大海里寻宝。那么说我们现在啊，像一个迷失的沙漠之中，不知道宝在哪里啊。那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他目的就是带着我们去寻找那个宝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不是听我讲话，不是听我讲话，而是要实意，要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啊，把这个要搞清楚啊，不但要从耳朵里面进去，还把它消化掉，才能够找到那个宝。那个宝到底在哪里，并不是我给你，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一个东西，但是他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知道宝在哪里。所以我们闻佛陀的教法，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体出来，就是我自己要寻找那个宝，那个宝在哪里啊？所以我们手上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叫智能手机，特别漂亮，每个人很多人都有，但是呢那里面有很多的宝大家发现不了。比例来讲，它里面的很多功能啊，我们只用到30%-20%，还有70%都废掉了，包括电脑啊，他说我们都用不到，只能用到那么一点点啊。那么说这个如果来了一位啊会搞手机的人，或者是啊会搞电脑的人，他就知道100%的这个电脑的功用啊。那这个人就拿着你这个手机来教你，让你发现这里面还有70%没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现在都在用，所以呢你只用了20%，还有80%的你没有用。所以佛陀来到人间，这是告诉你这80%还没有用的东西。如果你要完全用了，那你就是佛的境界。佛陀在这个虚空色相这些万象之中，他能够了解他的100%的功能，但是我们在里面真的用了一点点啊，还有很多都废掉了啊。但这个手机在你手上，你一直拿在手上，你不要去到处寻找。也就是说你现在所要用掉的东西肯定在当下，不管是讲极乐世界还是讲般若，那都是讲法性，那么说一定是在当下开显。所以我们不要去专业某一个地方，一定在当下。如果你听到这个话我不死意，那自然会发现不了它。就比例来讲，拿着手机一眼来教你还有80%没有用的这个，那你眼睛就看到这个道师这个发明家或者是一个搞电脑的人，说哎呀你好有本事啊，你这是这么一个体验啊，你能够会搞电脑会玩手机，你对他产生一种惊讶和敬佩，然后哎呀我跟定你了，我觉得你真有本事，然后手机仍然不会用。就是说你只是找了一个会用手机的人，然后跟着他跑，然后呢你不还是不会开手机，那你跟他一辈子也没有用，因为你还照样不会开手机，知道吗？所以一定要认识到把手机学会了，你就跟师父是一样。所以跟师父的关系应该建立三层关系，一种关系就是师徒关系，就是父子关系，你要向我学习啊，师徒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你把我的本事全部学到了，然后变成是你的， 然后我俩是一样的兄弟关系，然后到最后面你就是手机，手机就是你，师父也没有了，你也没有了，你就变成手机了。他说手机就是你，你就变成一体了，那就是佛了。所以呢，你学法的过程中认识这种三种关系，那所以跟师父学习，要把师父的东西搬到你心里面去，你跟师父完全合一，那我俩就不是师徒关系，我俩同坐一个凳子，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讲过，行法自然是我兄弟，就是说你要按照我所讲的这个去做观照修行，那给我是一条凳子，是我兄弟，你做一点点也是我兄弟。为什么呢？那一点点也跟我心相应。如果你只看着手机的屏幕，我根本不知道里面的东西，你跟师父在跑，你天天叫师父，告诉你我俩也不是 师兄弟，你只是离我很远。虽然你把你的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来给我也没有用，知道吗？你把你所有的财产给我没用啊，你天天跟着我后面一辈子眼睛看着我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所讲的法做，你就一点都没有爱上，是不是？那你学什么，学什么呢？所以呢，师徒关系一定要建立在法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但是世间的人往往不是这样的，80%的人，90%，99.9%的人都是重视这个相。像中国人非常厉害的，就是像粉丝啊抱团呐、哪个地方要是被车子撞了，哇，很多人围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人有名大和尚来了，哇就过去了，然后拼命的供养，是吧？我见了某某某某大和尚啊，哪个师傅很庄严就围着他转啊，然后师傅不好就诽谤，是吧？那我说我们这是不是诽谤，就是赞叹，不是抛去就是拿起，就是拿着不放，所以我们这个就挺麻烦的。但是这个都是毛病了，世间的毛病了，无始以来的习气。还有一个呢，虽然他不会跟着法师走，但是呢他也不会随着学法，也很坚固，他学的叫做学死佛。学什么死佛呢？念佛他就执着于念佛，念经就执着于念经，他像木头一样，就像那个偶像，就像那个木头那个偶片一样。那么说他这个学的法呢啊，就是死的，不是活的。佛法应该是活的啊，不是死的。该念就念，该观照就观照啊，该录意跟就这样，该在定中就是定中，该慈悲就慈悲，该念佛就念佛，该观察就观察啊，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语法的去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不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该做的时候不做，不该做的时候就做啊，其实有点偏执啊。一看啊，他这身上的灵觉就非常多，真是给人家带来很多的烦恼，自己呢也烦恼重重，烦恼重，眼睛整天到晚就是愁眉苦脸的啊。在法上修行就特别的坚固的执着，所以呢他这样的修行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两种修行方法我们都是很难度他们的啊。所以呢这个啊，不管是偏执称魔王，情执出愚民呢，就是说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就是情执。情执是什么样的，就是前坐后忘子，就是说在这边听法叫他不分别，这一转身就是分别。师父讲啊，你不要分别了，后来那个就是这样，哎，好好好，不要分别。然后一看到那个一转身看着师父衣服很好看，哎呀，你这个衣服很好看，我要给师父买一件啊，完了觉得很快乐。就是说我告诉你不要分别，他一转身过来，他觉得这个师父衣服好看，我要给师父买一件，他马上就到那边去了。也就是说他对着那个环境呢，他会很快的就转到了烦恼的那一面去了，没办法在这个政治上面去聚着。却不知道师父每天讲法 渴望的心是希望你进入到那种无分别的体上修行的状态。那过去讲金窝银窝不与狗窝，知道吗？如果你跟我一起修行，跟法相应，我们住在狗窝里面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跟法不相应，如果你金伤银伤又怎么样呢？因为我还在烦恼啊。所以要了解师父的渴望的心。对您来讲人天是了，对父来讲贵为，就是贵为人天是了，富有大千世界，恒沙妙德。我很富贵的，虚空就是我的富贵，你那钱买得到吗？因为金子银子都买不到虚空啊。所以再多的银子金子对我来讲的话，客气一点，少客气一点，我会对你喝掌赞美一下，不客气的话我看都不看一眼，知道吗？因为实在尊上不知道我的心，因为我太富有了。对于你来讲，你赞美我几句，那我给你面子，我就对你笑一笑，不给你面子看都不看你。为什么呢？您对我来说我是人天师表，天人都在拜我为师，我走在外面天人对我喝掌共济，所以你赞美我的记住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你在后面想拍马屁也没有用，知道吗？所以给你面子不让你丢面子，所以我会照顾了一点点，搞不好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可能是照顾都不会照顾你。也就是说对于名利来讲，如果你跟法相应，我恭敬你，因为你讲的话出来，你说修的行能够跟我所讲的法相应，就是一点点相应，我都很开心。所以就是说过去讲圣人以法为语，知道吗？你有法我们就是伴语，如果你没有法，那我宁可孤独，知道吗？因为不相应呢，不相应，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所讲的话也把它释怀落到心里面去，消化掉是非常重要。那么说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你一定要记住，佛教里面没有分任何正派，什么禅宗、密宗、净土宗，什么天台、中观、唯识，是在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的分解过，那么都是后来人吃饭被吃干，告诉你就分出了很多很多的正派，这些正派都是后来人搞的。如果你要听我的话，你不要分派。那么说所谓的禅宗就是佛教，就是佛法的体，所谓净土宗就是佛法的相，所谓密宗就是佛法的用。你现在吃饭穿衣睡觉全是用，全是密法，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所有的相都是净土宗，那么它的本体就是禅宗。所以禅宗讲体讲空性，净土呢是讲相貌，所以密宗讲用。我们吃饭穿衣睡觉打招呼，所有的这个眼睛一眨都是妙用，知道吧？眨下眼睛都是密法，知道吧？这密法过来是密法，手勾一勾是密法，你马上就知道我要干什么。这就是密法，这有心会，能说出来吗？是干什么？是吧？密法无所不在，知道吗？笑一笑就密法，人家知道哦，他很欢喜，这都是密法，能够说得出来吗？所以呢，你要把它密着，我不修密法，好，你就把这个搞掉。就像我修禅宗了，净土宗我就不修了，像去掉。我去净土宗，将体我不要，体去掉，把佛法呢变成零碎的，就是像人八大块，很残忍的，就是说把佛法破成八大块，我觉得对佛法其实一种残忍。如果你在我这个人听法，一听到一个完整的佛法，一个完整的，千万不要把佛法破了。但是没有办法，被日本人害的，知道吗？大家把日本人好像是。那很好，其实日本人把佛法破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像禅宗、密宗这种，我听说啊，我听到眼下我那个徒弟演讲讲，日本人喜欢把这个分子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其实佛法没有派，它是个法无定法， 法它是一个完整的，完整不能破，知道吗？所以在我这边听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啊。那说一个完整的法在哪里？其实我们有一部经典非常重要，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我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啊，那这部经典开显释迦牟尼佛讲了华严经，其中还讲了一部经典，就是菩萨戒，还有一部经典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以愿力开显，菩萨戒，菩萨戒虽然是戒，其实也是愿，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华严经，华严经它是讲性海啊，性海。那我说这个梵网经，梵网经呢，其实它就是戒律，戒律是业海，业海。那我说业海是对于尊生，我呢为此地上愚痴痴暗之人说什么金刚光明宝戒，这部经典是为我们说的，就是凡夫。那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梵网经？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成道21天，就是成佛已，说摩诃受化经已，就是说华严经，这样。华严经，那说这个说完以后啊，其实就是说金刚光明宝戒，就是为持地上愚痴痴暗之人说是金刚光明宝戒。金刚戒就是说业海。我们过两天，过几天，5月初1就开始诵华严经，是吧？那华严经里讲呢，啊，就是普贤啊，普贤呢，就是说成他成佛菩提树下，一直到光明天、夜摩天到多帅天，是吧？那说他这个整个的光明，那说持地上愚痴痴暗之人，包括舍利弗、阿难尊者都看不见，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呢，梵网经是对我们娑婆世界讲的。其实梵网经就是华严经的一个复制品。所以华严经啊，其中一个本子就是梵网经，但还有一个本子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华严尊的一个本子，知道吗？所以呢，一个是讲业海，所以梵网经是指业海，华严经是讲性海。那个无量寿经是讲愿海，业海也好，性海也好，愿海也好。那说我们观察一下，那说是整个佛法的一个大纲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要是把它分成派的话来讲的话，那说这个梵网经继续是呢啊，梵网经相当于啊，这个业海嘛，就表示密法，知道吗？那个像性海啊，就好比是禅真啊，讲体，也就是说啊，无量寿经好比是金头啊，讲相，极乐世界讲相。所以呢，这个梵网经就是讲用，讲用，它是利于无量无边的尊生。所以受菩萨戒就在运上面。所以我把这个性海，把这业海、性海跟愿海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说我们把心呢，把这个佛教要变成一个框架，我们按照框架里面来思维。那我把这个框架说出来。因为大家按照这个框架来修行，你不能够跳出这个框架，就像陈述一样，就像你手机一样，手机充了电以后开机，按照陈述来做，你不能够不按照陈述，你不按照陈述的话机会死机的，知道吗？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陈述。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一定要按照陈述来。所以你想一想，现在很多的修行人呢，很多人他不是按照陈述，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念地藏经不知道为什么念地藏经，念阿弥陀佛不知道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怎么念他没有陈述，他没有闻到法啊！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陈述，他没有闻，没有思，没有修 啊，就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到西方极到西方极了，他没有程序，不按照程序做，念念念念，慢慢的就感觉哎好舒服，然后呢，就好清净，就感觉到你的清净好重要，是吧？你的快乐很重要啊。他没有把这个解开，只要你没有成数，成数要建立在般若上面，建立在一切相上面，你不能够产生对立，是吧？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修法是按照自己的意来修的啊，不是按照佛陀的经典来修，所以修法一定要按照经典的次序来做。那么说我们在按照次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你按照次序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在乎自己的快乐和烦恼，知道吗？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烦恼它都是无常不真实的，知道，包括你的清净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你把它的清净烦恼这种快乐当成真实了，你一定会注重感官上的东西，因为一注重感官你就会把尘俗丢掉，把尘俗丢掉。所以呢，在你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尘俗走下去，按程序走下去，关照这些陈述，不要关照别人的是非，就像你上学一样。小孩子上学的时候，不要顾虑老师好或坏，学习就可以了，是吧？你好好学习，他成绩一定好。有的小孩子上学啊，挺麻烦的，老师对他好一点他就上，老师对他不好他就不上，好像是为老师上学一样。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修行，我跟你讲法。那好像为师父修行一样，是吧？师父讲好一点，哎，你就非常开心；师父不好，你就跑走了。那为什么呢？你是为师父修行吗？啊，好像是为某一个人修行，是吧？上班为某一个人上班，吃饭为某一个人吃饭，啊，人家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挺麻烦的。所以呢，啊，这个，所以我过去讲了，皈依三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体啊，啊，皈依三宝一个体，就是说这里皈依三宝。彻底的崇拜佛陀的时候，连你生命都不要，就是说你在皈依三宝，感觉到三宝的这种珍贵，法上的珍贵，你的思想的珍贵，般若智慧的珍贵，然后你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气，在乎清净，在乎烦恼，在乎我执，然后呢你觉得他太伟大了，我愿意跟着他，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清净烦恼快乐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全部要除掉，彻底的跟着佛陀的这个程序走啊，按照程序来修行，这样的修行就有希望。你不按照程序就没有办法。但是你越吸啊，越非常厉害，滚来的直，一旦滚过来以后啊，就会把你的程序全部打乱，啊，程序打乱，然后就跟着越吸走。那么说啊，需要发心，佛教讲发菩提心的。如果你不发菩提心，有两种心嘛，一种初理心，那就叫菩提心。就说菩提心是建立在初理心上面，初理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就是自己的贪嗔痴了，知道？贪嗔痴的范围也很广了，明白？我很快乐，然后马上就会贪着于快乐。哎呀，师父，我就是放不下我喜欢快乐的这个体，我就放不下，放不下，所以我要发心处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发菩提心，因为我老是贪着于快乐，贪于烦恼，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我老是喜欢贪青山绿水呢？我喜欢贪着于美丽漂亮呢？啊，这都是我无始以来的习气，这都是什么？这都叫烦恼。烦恼并不是你痛苦的时候叫烦恼，但是你贪着于快乐的时候也叫烦恼，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对于快乐烦恼都会贪着的时候和嗔恨的时候，那说都是烦恼的体。所以呢，要升起处理，处理就超越你自己的执着啊。佛法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啊，认着了佛法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此世界一点快乐就把我迷惑走了，一点点金钱呐、名利色就把我骗走了，是吧？但是你要早一点觉悟过来，觉悟过来就知道，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觉悟过来的，只有在烦恼的时候会觉悟过来。比例来讲啊，就是讲，哎呀，我到庙里，我现在念佛，这样的好烦恼，到庙里念佛，那就烦恼的时候就想到到庙里念佛，那你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就想不到呢？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在庙里念佛好清净，因为家里烦恼，如果家里清净就不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他不是在这个处理心，他没敢啊，一般人80%的都和没有菩提心，可以这样说，都是自己的感官上的这个啊 但是这也是善根呢、啊。啊，你没有出离心，你也跑到庙里来了，是不是？能遇到师父讲法，突然升起了出离心。哦，原来那个白菜好吃，我一定贪。现在我就知道了，那是我这个贪着了。哦，原来上古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以后回家一吃白菜，我喜欢白菜，筷子就会停一下。我喜欢吃白菜，这也是我的执着啊。啊，我应该停一下。我要处理三界，我要知道这个是苦。哎，你想有一般人觉得，哎呀，这个好吃我拿，是吧？不好吃我不要。啊，这个衣服漂亮我要穿，那个衣服毫无一点都反省不出来。大部分啊很难的，这个像这种观照力啊，说难易难，说易易啊，但是要我们修行。这个不管是菩提心、处理心，它都要通过一些修行啊，世界观照。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因为观照的力量会产生，我们念佛会更加精进。为什么呢？哎，你观照到你自己的那些烦恼的东西，你念佛就会更加精进啊。所以观照你会触动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力量，或者是念佛了会增加一些力量，不可能让我们退堕。这个观照的力量会让我们发心的，是吧？不可能，就是说血掉下来无常，是吧？身体慢慢的变老无常，是吧？没有骂我啊，无常，知道？最亲的人离开我啊，无常。哎，你常常的观察才有无常的道理，常常观察无常，看到人家对我好，我就知道明天可能会对我坏。哎，你就会观察无常啊，就是然后自己自比百战百胜的。你今天对我好，明天可能对我坏，我这是无常的道理，很正常。就说你对我坏也没有关系，对我好也没有关系，我知道是无常的。以后你就会观察，慢慢观察，慢慢观察，观察最后你外面都很淡很淡很淡，到最后面脱落就很快。你到死的时候就像扔了一根头发一样，很快乐的就走了。所以这样的修行啊，才能够达到你到临命尊死啊，和预知死字烦恼，人家看你的头就像一阵风吹过来，就这样。人家说啊，砍头如风吹呀、啊，人家把你头砍掉，就像一阵风过来，头断了。对你来说一点都不恐怖，不恐怖的原因，他是观察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呀、啊。平时观察，修行他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慢慢的，哎，就是淡薄，到最后很淡薄。我们不淡薄的原因，他会什么样的？就是说，哎呀，他讲的话，他会把我心搞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无常的道理，是吧？不知道无常的道理的话，你就会对他非常执着，一点小小的一句话会让你很深大的烦恼。我告诉你，永远不是，是你太执着，你平时不修无常，心不淡薄，是一点小小的话就会让你很烦恼，很烦恼，就证明你从来就不修行。虽然你佛一直在念，但是没有观察。如果不观察无常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刚刚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知道吗？什么力量最大？什么力量最大？无常的力量是最大的，知道吗？无常的力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摧毁掉，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要观察无常最大的力量就是无常。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法，这个法会产生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会淡薄，所有人都会淡薄啊！你亲爱的儿子也好，丈夫也好，你家里所有的财富通过无常的观察，他慢慢就会淡薄，淡薄了以后丢了就快。所以在生活中也不是，不但我们先到临命尊时快，在生活中也会快，就是烦恼会翻滚的就比较慢啊，你解脱就快，知道？所以观察无常会让我们更快的解脱。你慢慢的观察无常，世界上所有东西啊，所有东西啊，你要说这个花是吧？你观察到无常，它肯定会死掉的。所以呢，花困在这个地方，你观察无常，观察无常的时候呢，它死掉你也不担心，或者那个地方你也不觉得多什么，死了也不觉得少什么。如果你太在乎了，你生怕它死掉了，想法上的保护它都还会死掉，死了就会揪心。所以呢，我们很多东西揪心都是因为太重视它了。所以宇宙为什么伤心呢？因为太执着感情，知道吧？所以很多愚人在家里，哎呀，我受伤，只认为自己被情所伤， 不是你，是你对钱太执着了，太执着了，伤害越重。不是别人伤害，是自己伤害自己。你不要怪别人，只认为某一个男众害了伤害了他。我对你这么重，但我对你这么在乎你，到最后面呢，你残害我，因为你太重视他了，你太执着了，自己拿刀砍自己，还说别人家砍到了自己，所以得自作自受，自己呀，自己在自己吃苦。所以男众看愚众，觉得好辛苦，很可怜，对吧？但是愚人呢，只认为这个人好无情，那男众就没办法，好可怜了，对吧？很可怜的愚人呢。所以愚人被情所伤，因为别人害了他，所以受伤害，是吧？只认为别人伤害了他，干嘛那么执着呢？无常的道理呀。所以修要修无常，修出离心啊，不断的修，不断的修，慢慢的很淡很淡啊。失败跟成功都不在乎什么，慢慢的修到最后面呢，不但你的生活的余生之中很清淡，很清淡，很自在，到临命终时你一定很自在，就观察这一件事情，足以达到临命终时自在往生，你相信吗？就观察无常这个道理，念佛观察无常道理，你念佛到了临命终时一定很自在，一定很自在。那个人死不断气，就有他执着，很简单的，因为他执着，死断不了气。如果不观察无常，你念佛能不能达到欲知实质？告诉你，没办法。你不观察无常的道理，你一旦临命终时，你不执着才奇怪呢，是吧？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观察过无常呢，你念佛都执着啊，是不是？临命终时断不了气，断不了气都有执着，放不下，一口气停在那个地方，死不咽气。很难过，很难过的，那种断不了气的这种体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昨天天气很热，是不是？大家好热，好热，抓着心呢、啊，是吧？抓心啊，好热，脸上流汗呢、啊，然后身上急躁啊，就说：“哎呀，天气怎么这么热了？”是吧？坐在我那个上面，然后冒汗，是吧？然后就：“哎呀，好闷呐、啊！”我说：“一点点天气一点闷都那么难过。”我问你。你这个执着就像那个天气很闷很闷，到这个面气都出不来，那种难过的力量，这种难过的苦不是我们用言辞能说得清楚的，知道吗？这种苦非常难过，很痛苦，所以躺在肉体已经不能动了，完全意识在痛苦，因为眼睛已经不起作用了，他身体六根已经不起作用了，就是一根呢，他一根他又不晓得念佛，又不知道这个无常的道理，他就执着啊，执着，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世界就会出现麻烦。所以呢，我们要修这个无常，就是出离心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聚受是苦，只要眼睛对外面的色叫做受，眼对色这个就是苦，只要你对立就是苦之本。什么叫本？无明为本吗？什么叫无明呢？就是我，知道？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就有对面，有对面，有了对立就是无明，就是苦无明，苦无明，苦无明火啊，就是无明就是本啊，无明里面能生出四大，叫地火风水，地可以变成天为山，火变成火海火山，海变成火海，水变成火海啊，风变成风能，风能就变成这个地底下种种那个。无量无边的业啊，千百亿化身啊，无明的一念会显现出来，所有的地狱天堂都是从无明的出来，都从无明出来。如果做善业比较重的人，无明的会出去天堂，那你的地啊，好比地就变成琉璃啊，火变成光明，风变成变化啊，水啊变成这个。清澈的这个啊、妙用啊、这个种种施用解脱，那么说这个，如果你恶业很重，你直接从无明的变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只要你一对立无明，不是从昨天留到今天，知道吗？不是昨天留到今天，你看到这个房子，你现在看到房子是从一念对立的无明出来，不是从昨天过来的，请你记住，不是从昨天过来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大电视坐定过来，当下一念无明就出来了，你一断气就没了，一断气
就没有了，像问一样，习惯了之后就没有了。有没有说昨天你们留到今天来问呢？有没有？有没有你这问还留到明天呢？没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大业就是一念无明，对立一念无明啊。所以呢是当下，当下。所以你看到的大地是你的无名，我看到的大地是我的无名，因为我们有共业，有共业，所以我们看到大地。如果我要是天人，我看到就是琉璃世界，知道吗？所以如果是第五颗水，直接看到天为城地狱啊，大天为城，一十八层啊，就这个十八层地狱啊，天为城的地狱，一道一道一道，就像那牢房的城墙，到地狱底下什么样，知道吗？无边无边一个大天围城，那个墙都是火，那个墙地呀、啊、火坚固无比啊，不是靠我们那个无明那个坚固的那个体啊，就是坚固的执着，那个无明是那个天围城，那个上面全是火，万丈之高，然后在里面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层，就是说有十八层，十八层出了这一层的大二壁地狱的尊阶啊，大二壁地狱那就像地狱地那个尊心一样啊，一层一层，你想跳出那个地狱很难很难的，就是一般人到了里面就很难出来，所以大家到了里面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告诉你，就那个地方很恐惧的，都是火。那我说那个天围城里面有海，有山，有火山，有刀山火海，那说大地狱里面有小地狱，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地狱都是一念无明对立，大家不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去找地狱，就一念为名，一念贪嗔痴，只要你现在你这种福报消失掉，那说你这一念定力的文明立即显出起，因为人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定力的体现现出来，这是他们一轮呢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啊，你就是说这个天上有很多的飞机呀、啊，飞飞突然飞到一个地方就没有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去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世界。大家我们过去看过一篇文章，一篇文章里面它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比较很粗，但是呢你用禅定的功夫，用禅定的功夫思想集中到一个点上面，就是一念这个点上去，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就像电脑一样，一直拉一直拉，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很细很细细到一个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世界，又跟我们一样，知道吗？一看到是无边世界，有很多人在里面，很多人，然后你就抓住一个点，就是说啊，抓住一个点，又在这个点里面又分又分又分又分分分，不断的吸不断的吸，吸到一定的时候，到了那个为之粒子分子到了极点的时候，那边就是像那个平的，就是没有点了，又出现一个世界，知道？那么说那个世界是无边无际的，无边无际的世界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显微镜啊，可以观察了。显微镜呢、啊，显微镜可以把你人变成一个，啊，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显微镜里面啊，它可以拿一点切出来啊，就可以看到你身体的整个的功能啊。你头部有问题啊，肩膀有问题了、啊、腰有问题啊，就是一滴血往显微镜上一放，你就一个人体出来了，整个人体出来了，就是一滴血，很小很小的一滴血，可以看到你整个的身体，你的眼睛、耳朵、鼻子都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有病。哎，在显微镜里看的时候很大的，知道吗？我问你，再来里面再找一个点，在那个点里面又可以分出一个人出来，分你再你找一个点，找个点里再可以分一个人出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都在当下，都在当下啊。所以我们跟那个世界有多远呢？都是当下，你自己不动的，不动的，你自己念头不动，然后不停的分分分到那个世界，然后啊一个世界出来，然后再分再分再分，你自己不动的，一直分分，一出现一个世界，都在当下，知道吗？所以呢无明就在当下，所以地狱天堂都在当下一念生出来，所以我们不可能不依，因为你如果达到无依的时候，你就是佛的境界，只有佛入的境界，没有依，知道吗？只要是十法界之中，只要是十法界 你不管是生死，那只是个错觉而已，你都在一中，都在一，就像你做梦睡觉，做梦那也是一，没有一的紧就没有你的梦。就说你早上起来，你说我做了一个梦，你说我梦中没有警戒，但是做了梦，有没有这样的梦呢？就是你做了梦，有我有个警戒，有个警戒会出来，所以那个警戒跟你梦是同时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告诉你，你永远感觉不到自己死，就是另外的一个警戒显现出来。那个警戒是什么警戒呢？啊，就是你的业，你的业出来，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刹那刹那的业，刹那刹那的业。一个念头有60个小念头，有90个小念头，120个念头，84000个念头，里面有这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心，就非常危险啊。所以呢，啊，所有的业啊，所有的业。所以我们这个啊，讲到这个业海，业海，大家呢，就说我们要搞个陈述啊，业海、性海、愿海三个海啊。那么说这个所有的业海，其实啊，那个《华严经》里面讲到，一句就讲了三个海，是吧？啊，像这个。啊，像这个华严经里有三个尽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三个尽头，一个尽头叫离的尽头，啊，离的尽头叫转世成智，知道吗？那就叫业海，知道吗？坐禅、打坐、入定，进入清净，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时候进入就三上天，都以禅定而出，三日三天都是在禅定里面出来的，啊，你经过禅定。或者善法，善法就是说一个人做的善很重啊，做的善很大，他也会出现天。或者说禅定很强，比如说佛教的讲，运事修行，运理修行，成理上修行就是禅定，成事上修行就是福报。就是说一个人做的善很大，就会出现，也出现功德，出现善法啊，像天堂，就是说比例来讲啊，有的那个天人喜欢修行啊，喜欢禅定啊，喜欢神通自在。但有的天人呢，喜欢当国王，是吧？天王，也就是他有宫殿，有王子王妃啊，有这他也有这跟我们一样的。那么说他这个福报，就是有福报大的，有禅定功夫比较强的，上上天啊。所以就像我们人间一样，过度喜欢禅定的人，他就会出家。喜欢修福报的人，他可以做国王。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人喜欢出家，有的人做国王呢？有的人呢，他喜欢在世上啊，多去帮助别人做善事、三善乱的，但是福报很大，他可以将来做个国王。但是我们呢，还是喜欢打坐，喜欢入定，喜欢修这个梵行，所以这辈子跑来闹了出家了，是吧？都是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都叫业海，都叫业海。如果你发愿，我要见弥勒菩萨。啊，这个或者说啊，学这个唯识思想，转世成智。他说转世成智，什么叫转世成智？知道吗？转世者就是把你现前的这个业转为你心中之光，知道吗？什么叫智？就是心中之光。什么叫业？就心中之对立，叫做识，意识的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识，叫第八识。八识是什么识呢？八识就叫第二月。第二月亮，什么叫第二月呢？什么叫第二月？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第二个常佛，第一个常佛你并没有看到。如果第一个常佛你看到了，那你跟我心是一体的，知道吗？你只能看到第二个常佛。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常佛？有几个常佛？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常佛吗？是不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常佛吗？你的念头里面一个常佛，你的念头又不在外面，是不是？你念头不在外面，那我到底是在你念头上面还是在外面呢？如果你的念头在里面，我这个念头，那我跟你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在你念头上面，是不是？那你的念头在大脑子里面，那我就在你大脑子里面，是不是？是因为你大脑子里面一个常佛，每个人大脑子里一个常佛，那叫第二月，知道吗？第一个月亮你没有看到，如果你看到第一个月亮，你就变成智了，万法是心观，俱圆为心想了，不无迷无人。本无迷无人，这要尽是了。如果你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心中之智，你就转世成智了， 知道。所以呢，有的是渐修的，有的慢慢的分解去修，有的是自己去观照就可以了，知道。通过观照的话，你了解把自己修禅定的功夫，自己修禅，然后清净，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意识清清，到最后面外面是清净的，外面有幻的，外面呢就是空的，然后跟你自慢慢就相应，这叫事上修行。理上修行呢，通过文字，通过我这样的讲，然后你慢慢的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哎，突然就悟到了，所以理上修行，理上修行一瞬间呢，事上修行百万劫，就是说从事上修能修很长时间才能够做到啊，把一切法转为智。从理上修行就是通过法师讲课，然后你慢慢的通文字解就比较方便。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就叫声闻解脱。什么叫声闻解脱呢？就师父给你讲法，你慢慢的分解，慢慢分解，哎，突然悟到了，就这个道理。所以呢，而到弥勒菩萨必须要转世成智啊，必须要转世成智。他说通过打坐你可以进行三十三个天，不是三十三天，第三十三天是最高的天了。他说有三十三个天，你通过打坐可以进行三十三个天，不知道哪个天，知道吗？我怎么知道你修哪个功夫呢？只要你打坐就可以到一个天上面去。他说一份清净就一份天堂，我们家断一份无明就这一份法身，你打坐了就能获得一份清净，但是你一定会贪着，因为你无始以来在学习贪着嘛。如果不懂得法，没有般若智慧，那说你平时要名要利又要奢，是吧？要好衣服，是不是？那说这样的一种贪心的话，那你打坐就一定会贪清净，因为你无始以来贪习惯了，你不可能不贪着。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讲一句好话，你一定很开心的，你会不贪着吗？有几个人不贪着？你讲，我讲一句好话，你很开心；我骂你一顿就很难过，是不是？有几个人做到我骂你，你一点事都没有？故意告诉你是没有事，是吧？我告诉你了，骂你倒没有关系，现在骂你是没有关系，等我明天骂你就不行了，是吧？稍微讲你一种不好的话，就蹬你一下，你就不开心。师父怎么不看我？啊，好多人，师父怎么？我来了都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就很难过。嗯，不知道师父不认识你，师父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佛吗？怎么不认识呢？啊，你是居士吗？怎么不认识呢？师父对所有的居士是平等的，所有的弟子我都会把他认识的、不认识的，我强盗我都爱他，是不是？蚂蚁我都会爱他，那个关系，你会担心师父对你不好吗？这是错误的感觉，知道？啊，师父对一个蚂蚁、对一个蚊子、对一个苍蝇都那么爱护他，怎么会对你不好呢？你想一想，你非要说师父对你不好是错误的，知道吗？师父不可能对你不好的。所以你说连我这个大小便的时候生怕一个蚊子追在肝上面啊，小心不会的等他赶走再去忍着，赶快走赶快走。嗯，连一个蛆蚊子追在那个粪坑上面我都不敢撒尿，生怕把它蠢死了。所以都那么爱他，我怎么不害？我怎么会对你不好呢？所以居士啊，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知道？这样想法是错误的。所以啊，师父心中远远有居士存在，因为我们发菩提心里面就是要对一些尊生都应该有一个慈悲心，知道？但是有些居士想，要对我当得好一点，是吧？当得好一点就好，多看我几眼我就很开心，是吧？就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被那一种啊外表的东西啊帮我们遮盖了，所以我们这个业海啊，就是把业海转为智海啊，就转为清净智海啊，你就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弥勒菩萨那是什么世界呢？叫心的世界，心，我们心的世界啊，心里面的世界，知道吗？心里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到看华严经的时候，弥勒菩萨那个瓶里面把那个门打开，哇，里面清净庄严微妙啊，那里面都是心的世界。但是呢没有到性海里面去，没有到性海里面去，那是性海。所以弥勒菩萨就告诉善财童子啊，去见普贤菩萨啊，那就是到性海。性海跟性海，性海属于法性，知道吧？心海是自性，就是佛性。佛性的海跟法性的海虽是两个海， 心海是清净涅槃之乐，法性的话是尽虚空遍法界任一切众生心呢、啊，知道？那就是一切法里面色声香味触法无尽重重无尽的世界，那弥勒菩萨那个还没有的，你知道没有？弥勒菩萨那个地方是心海，知道吗？到弥勒菩萨了，所以呢，就是华严境界和到普贤菩萨那个心海里面去，和到弥勒菩萨那个心海里面去，啊，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一切尊身之妙用，啊，就是说都是重重无尽。佛陀在一佛蝌蚪中可以进入无量蝌蚪，而心海只是心之光而已，就是大光明藏，就是说啊，心之光。心之光，一切法界是心的光，都是叫自解脱啊，自己呀、啊、安居在那个自性的体上啊，一般啊都跟般若啊比较相应。所以呢，我们的所谓的业海啊，叫做业海不可思议。业海什么叫不可思议呢？所有的念头会展现出你的世界出来，你的世界跟你的念头都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你现在所造的恶业可以变现地狱，你现在所造的善业可以变现天堂，这叫不可思议，知道吗？你现在的世界跟你心是一不是二，这叫不可思议，知道吗？都叫做业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这个业海啊，就是眼对色，耳朵对声音，鼻子对味道，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都属是业海范围之内。那么业海的无明分别跟执着出现了，出现什么啊？出现了这个对立分别跟执着。无明就是说，这样的一对立就有我见，有我见就生身，我们的身体五蕴。我们的五蕴是怎么出来？就是我，就是无明，就是当初啊，一念对立，这一念对立啊，这一对立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不知道情况下，它就会生出一个五蕴出来。当时的五蕴跟现在的五蕴差别就是叫辗转，辗转，慢慢就变成这五垢之身。所以一般在经典上讲，人从观音天来。那么说，我们人本来是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刚刚出来的时候，这个五蕴呢是解脱，是自在的啊，是自在的。但是没有通过教化，它随顺自然就变成化身啊，就是化啊，无量化身。他说慢慢的慢慢的就形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吧？五蕴。他说这个五蕴在司法界都是存在的，这个五蕴呢，天上有天上的五蕴，人道五蕴，就是说天上人也有眼耳鼻舌身意，这是非常为轻，非常为轻，是吧？地狱底下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它就重，是吧？眼睛对外面的色啊，对立非常重，非常重的话就是恶业，是吧？打个比例来讲吧，你经过禅定的功夫，你打坐，你眼睛看外面就是清净的。你对立非常，你非常烦恼，你眼睛看外面是恶，就是熏相，是吧？所以一个人呢，心非常清净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他的云卡呢就非常舒服。如果你心非常烦恼的时候呢，你的身心跟外面的世界的对立就会是非常烦恼。所以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啊，是鬼道还是地狱道还是天堂？你可以观察到的。你觉得无起烦躁的，无心烦躁的，你就感觉到心里很烦，跟外面的什么地方都好像安不了心。我告诉你，那就比较危险了。为什么？那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地狱道、恶鬼道就定力非常的强大，非常强。啊，一般学佛的人对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那是很恐惧的。可是，就算稍微有一点佛心的话。就哎呀，这是就地狱的境界，地狱的境界就对你无起烦躁了，啊，你的心里面烦躁不安，看到什么都不舒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卧也不是，走也不是，啊，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那这个年龄里面，像什么年龄呢？就是40岁以后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就是无起烦躁的，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心中的无种种烦恼就出来。告诉你，这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注意要修禅定功夫啊。阿罗汉那肯定会逃离这个地方，知道吗？他必须要建立一些这个 禅定的功德和这个功德出来，然后让自己在地狱底下不受火烧心不受干扰，才敢去度众生。一般人不能够想去度众生很难因为你根本没有对治法，所以呢一点都没有修行，资粮也没有，善根也没有，你心是烦躁的外面一点帮助你的东西都没有，然后你一出去那就麻烦。所以我们先要照顾到你的心，所以你在外面去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我们怎么观察业海，怎么观察业海，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观察你的念，你的念，你觉得无气烦躁的时候你就得要注意了你不管人家好坏善恶是非，你一定要注意了，你要堕地狱了，你虽然身体没有堕地狱，你快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觉醒的人，有善根的人，有菩提心比较重的人，真学佛人就来要找师父了，要找师父了，不然的话危险了，往地狱天跑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要照顾一下他，或者说发菩提心念佛都可以把他筹转过来也把他降服，不能让这样的下去这样下去实际上久了就非常危险，不但你将来堕地狱，现在也会受到威胁比例来讲，等你福报享往以后，在这个世界一个不修佛的人呢过去他可能有一点福报所以过去讲呢就是天上的人呢，就是我们有福报的人，但是福报快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头顶上已经没有光明了，黑色的光，知道吗？头顶上没有光了，不放光了，他无需要先前了，头发就是说他那个头顶上已经没有光明了。一般人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世间算命的讲，你怎么头上有灰色的，是吧？就证明都快倒霉了，知道？就是说脸上放灰白色了这个就挺麻烦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往生善道的人呢，他这个地方是有亮光的，对吧？亮光很亮的，那个十要堕地狱的这个地方是灰色的、黑色的，它下去了，知道？所以一般人修得比较好的话，他头顶上很亮，知道吗？所以与众修行不管是哪一个了，修行的看看头上有没有光，知道哈？亮光，有亮光，你就欢喜，没有关系的我还有一点修行，我头上放光，是吧？镜子照一照，回家去照一照，看头上有没有光明。没有光明就危险，灰色的、黑色的，头上没有光了就非常危险无暇先前这个不落本座，在家里面做妻子不想做妻子，做丈夫不想做丈夫，就是不落本座，那个家了不想回家了，毛都不想回家，这是危险的，知道吗？在家里面不想回家，不愿意做你自己的本座，就说你自己的本位，做妻子呢不愿意做自己做妻子不愿意在孩子面前不愿意做妈妈，在丈夫面前不愿意做妻子，在爸爸妈妈面前不愿意做孩子，那这种错位的状态，这种错位状态就是不落本座，不愿意落本座的时候比较危险。我打坐我不想讲法了就危险了，福报要完了，就说了，知道吗？我原来喜欢讲法就证明我还有信心，一个人听没有关系，我还是喜欢讲，就证明你的福报还在，知道吗？等你不想讲了，再多也不想讲了，你福报就完了，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要观察自己我心里面稍微乱了，我马上就要观察自己，我心为什么乱了，是不是我福报要完了，我马上就会我观察力量非常的强大，知道？我一旦心里面有这种心出来，我就知道我福报要赶快修复，所以哪个地方有做大店我赶快赚一点钱，知道？赚款我赚款，我要挣一点福报，我也会这样做。你就说哪个地方要做大力，我看我心里一点乱，不行，我要去求一点佛，我要去赚现赚款，知道？赚一点钱修一点福报，是吧？放生做善事做善事，我要求一点佛，我要保证自己自量圈主，知道吗？但的话强佛又不修道了，是吧？有没有关照乱掉了，那你麻烦了，不落本座，不能本座，到最后面挺麻烦的。那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你的朋友一个个的离开，然后你的四大渐渐的分离，然后你心情越来越乱，然后所有人看不起你了，然后所有人都会走开你，到最后面孤家寡人，然后你死掉，就这样的，知道吗？ 所以一个人福报显稳以后就这样状态，没有办法的，所以一定要修，知道吧？如果你不修，你这一生中就很快看得见，非常看得见。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的，因为我很细的，我心非常细，我观察我自己有没有福报非常细，我看看我福报快结束了，赶快修啊，赶快修，我马上就会去修。修的话，那我们修福报很快的，马上就修回来了，不像你们修半天修不回来。因为我有般若智慧嘛，我修回来很快了，我观察虚空福报来就来了，是不是？马上就过来，觉得虚空大地就功德福报一做，马上就来了啊！马上劝阻，脸上就立即放光，然后立即就放，头上就放光，心上就会放光，身体就放光啊！马上就青山露水就现起了啊！一切境界都变美了，马上看到虚空也在放光，小草也在放光，大的也在放光，道理在放光，哎，就转变过来了，是不是？那我修福报很快了。所以大家不会修的话就很难修，会修的人一瞬间啊，所以讲一念阿弥陀佛无量福报，有人讲哎，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无量的福报，南无阿弥陀佛怎么福报没长呢？因为你不懂啊，南无阿弥陀跟虚空要合一啊才行啊，是不是？你这声南无阿弥陀佛跟时间空间境界是空无我的境界，南无阿弥陀佛立即大福报，你马上身心空了，你心跟世界从一体了，福报广大，你明显你感觉到你自己福报在增长，很明显你看到福报增长。你看嘴巴上念南无阿弥陀佛能灭无量劫生死之罪，南无阿弥陀佛我深信不疑的相信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能灭除无量劫生死之罪，南无阿弥陀佛没灭啊，一点都没有灭啊，因为你不懂啊，你有这一生就可以啊，一念啊不是一生啊，别人错了，这样要闻所阿弥陀佛一生，闻南无地藏王菩萨一生，求求取出无量劫生死之罪，生生不堕地狱有个出生。那我念一声南无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不懂得地藏菩萨，懂得地藏菩萨，你的身口意知道吗？你的身业是地藏菩萨，你的口业是虚空藏菩萨，你的意业是无尽意藏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就现前了。你怎么会堕落呢？是不是？你地藏菩萨现前，虚空藏现前。你无尽意藏现前，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一部地藏经了，你怎么堕呢？往哪里堕呢？根本没有地狱了，全是佛的境界，全部是菩萨境界，全部是一部金刚经地藏经了，能怎么堕落呢？明显的感受到它是要有觉受的，这叫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呢？佛有的不可思议就是让我们可思议进入到不可思议之中，佛的不可思议境界能进入到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之中，这叫不可思议。今天常佛呢在你面前叫不可思议，你今天能见到常佛叫不可思议，常佛他就是佛心里面显现出来，今天你大妄想分别执着恶意很重，竟然能见到常佛，这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吗？你不能说不可思议看不见摸不着叫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叫幻想，今天能见到常佛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吗？今天你能出家就是不可思议，今天你能到庙念佛，这种佛号能念得出来，佛号名号本来就是法性，可是呢能在嘴巴里念出来，这个嘴巴里念是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声清净平等无助的佛号，可是呢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出来，这声阿弥陀佛你嘴巴那么臭，是不是？你嘴巴还那么多妄想分别和执着贪心，可是呢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出来了，这叫做不可思议，知道吗？不可思议就是说佛陀把不可把他佛性的境界建立在我们破业反复身上，这叫做不可思议，这就是佛陀的不可思议。不要把不可思议当作看不见摸不着，那个不可思议是邪见，是实际的呢，是由过去成长讲佛法要住号感叹号啊，不能够问号神略号，南无阿弥陀佛啊，就是不可，这个是神略号啊，有没有呢？问号，是不是要住号要感叹号？如果你这样听，哇，见到常佛就是不可思议，感叹号，是吧？见到常佛就是不可思议，住号，是不是？立即打了个住号，感叹号，你不能搞个问号、神鸟号，哪有这样的佛法呢？所以要认识到，佛法是给我们一个最终的解答，最究竟的解答，不是给我们糊里糊涂的信，知道吗？所以佛法有跟我们不相应，就不叫佛法。因为佛陀讲经，什么叫经？ 叫激法同体。什么叫激？上能够不可思议的佛相应，下能够不也反佛相应。如果跟我们不相应的佛法，释迦牟尼绝对不会说，释迦牟尼佛还有很多法没讲。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他说我说的法只有毛爪这么多，我没有说的法还有大海那么多，是吧？也就是说这毛爪这么一点点还叫我们不要死，不要相应，那不就麻烦了。所以呢，佛陀该说的我们一定能够相应，不相应的绝对不会说。所以呢，不要傻乎乎的听某些人说佛陀不可思议境界，那我们就不想了，就这样错误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不可思议佛陀的境界进入到我们的境界，这就是佛的不可思议，佛陀的愿力不可思议，是吧？至于华严经我们能不能看得懂，绝对能看得懂，因为佛陀有方便，他能让我们看懂。如果我们看不懂，那释迦牟尼佛就不会说。所以这个华严经就叫普贤行愿品，一低头一合掌，皆是普贤之道，是吧？合掌都跟普贤相应，因为普贤菩萨那个愿里面讲，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就无上位法身大士，那是普贤大士，普贤光进入到一切境界，一切境界进入到一切众生境界，众生唯心独大。不管是无量寿经还是华严经还是梵网经，都是唯心独大。所有的法门最究竟处都是性大，都是用性来体会。你今天一念嗔心到地狱，一念贪心恶鬼，或者是一念愚痴都出生，这一念我问你，这一念是离还是是呢？我问你，我一念贪，我问你，你这个贪是是还是离呢？说是吧它没有形状，说离吧它是一念，它有贪心存在，你说它是还是离呢？是吧？所以呢一念贪，一离一是，是吧？因为有离有是，它有这个离在里，有这个是在里面。所以离是圆满，一定是离，离上通，是就上通，事上通，理上不一定通。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念贪，它一定是念头，这个念头它是理上，知道吗？手上做事那叫事，身体的力行叫事，是吧？修禅定功夫那么说，但是念是理，如果你等着这个念，它一定是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任何一个事，念你的贪心，我拿刀杀你，这个叫事，是不是？但我想杀你，这个叫做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理上会跟事相应，事不一定跟理相应。比如我把你杀掉，但是我大脑里并没有杀你的心，是不是？我的大脑里面并没有想杀你啊，但是我刀会把你杀掉，我把刀举在这个呢，蚊子会上飞呢，是不是？也就是说事上把你杀掉了，理上不通，它不可能融汇到你。理上不通的人就是事上不一定相应，但是理上通，事上一定会通，也就是说离事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贪心，我们所有的动作行为跟我们这个一念贪都毫无关系，所以贪它是离事。所以呢它会出现地狱的境界，嗔心可以出现恶鬼的境界，痴心可以出现畜生的境界。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业海，业海就转，我说修禅定的功夫不断的清净你的境界一定会转成清净的境界，不断的恶就转为恶的境界。所以在这业海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心都来自于心。那说我们这个华严经、无量寿经跟这个梵网经这三个经典，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根，都是一根。无量寿经念佛也是讲一根，是吧？他说华严境界完全是一根的境界，永远一根的境界。一根的变化是由心来决定的，知道吗？一根的这变化，你的意的境界是天堂还是极乐世界？还是哪个境界？那说有心，就是你的念根，你的念根可以抽转你的意的境界，知道吗？如果你的念根悟了，你可以把你这个境界作为佛的境界；如果你的念根迷了， 你的念米了，你的一根可以一根警戒，一就是警戒了，一可以转入地狱恶鬼畜生，知道吗？所以呢都是摄一的，要念阿弥陀佛就是摄一根，阿弥陀名号只要相，一根在哪里就是这相，你念阿弥陀佛那你念个就是觉，所以你一根就转入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一根你的念啊悟到了，悟到了这个世界啊，就通过讲法你了解了这个所有的境界都是一根一根的境界，知道叫做一根境界。那说只要你把它转掉，把心转成悟了，了解你的一念念根，把这个对立去掉，你的一根就转为法性，就转为智啊，就转思转智，你的一根转思就是司法界，你的念根悟了，转把死转为智的话，就变成光明的世界啊。所以呢，这个看你怎么转啊。所以业海不可思议，你晓得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业海里面，业海不可思议，就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要认识的。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在房间里打坐的时候，你有一个观点啊，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啊，把先把你的妄心吸下来啊，观察业海。我们了解三界大千世界全是业海的境界，业海，你看到这个房子啊，都是业海，业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业海，业海里面有两个海，一个叫做识，一个叫做智，一个识就是三界。智就是光明，智就是星光，星光。如果转星光啊，你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如果你转死，就是三上天，死里面有三上天啊。这个无明就是转智，智慧的智。这个智里面呢，是破什么智，就是光呢，星光呢。那智里面可以生慧，可以造万物。那在造的过程中，你的智。啊，开源智有根本智、厚德智、准准智啊。所谓根本智，就是你的心，跟了解一切法成心生，恶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成心生，这个叫做智，叫根本智。还有一切智，就是说一切智就变一切处啊，一切智。还有呢，叫道准智。什么叫道准智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或者说你念佛，这也叫道准智，是吧？坐禅，或者说你念经，或者说舍里面修行，声音香味触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来修行。或者有人孝敬父母、亲子师长、修十善业，那说在任何一个法上面都可以一通百通，是吧？在一个法里面都可以通达，就是说在一个法里面修行可以悟到一切法，在一切法里悟到一法。由于修行对我们三根不成熟的人，那说在一法里面建立一切法。如果你的三根比较大，慧根比较好，禅定比较坚固，可以一切法里面，在一法里建一切法，一切法里建一法，那看个人的那个大小的问题了。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这个念阿弥陀佛其实什么呢？阿弥陀名号叫做是我们的心，而法界是佛的心，佛陀的心，只要进入到。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小法界，小法界，因为我们进入不到大法界里面去，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神通，没有这种智慧，也没有这种心光，所以我们只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在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好比是小法，而这个法就是意，你的念就好比是觉，这个意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境界。就是说你居住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而这个名号是什么？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法，就是时间空间境界色身相位触法啊，你出家在家司法，这个所有的法界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那说你现在很多人呢认为呢要去进入那个境界，因为你没办法进入到那种境界，因为进入法界我们做不到的，然后呢那你念阿弥陀佛能做得到。但是如果体检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知道什么问题呢？名号就是法界，法界就是名号，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心里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 你就死心塌地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你心量非常好，状态非常好，一瞬间可能会进入到法界中，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什么样的相呢？就是虚空相，就是说你有一天会看到阿弥陀佛进虚空变法界的相。因为名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名号之中。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也在名号之中。知道法界在哪里？也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法界实际上就不存在的，知道吗？因为佛身佛心心佛是一体的，佛陀的身是大悲身，佛陀的心是般若智慧心空心，空心跟大悲身就是整个的净虚空变法界。那说我们现在法界那都是妄想，法界妄想，那说你是对立的，所以你了解你的意根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你的念念这个意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意，知道吗？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专照顾你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心里知道阿弥陀佛就是法界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达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会见到阿弥陀佛虚空相，也就是说你要见念佛三昧啊，这种相我们过去打坐的时候都见过，所以大家信心比较具足，了解阿弥陀佛具足了整个的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另外的观想，不要有另外任何的想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落在你一念之中，你这样的念佛，这个就是啊，业海会把你的业海转为智，就转为智了。因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里面的光明就是智，就是智，你不多念不多念就可以转业成智，转业成智可以变成大光明藏。其实呢，看的是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心光，就是心中之光。但是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念无明在，如果你的无明断了，你立即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有人，你像释迦牟尼佛在空中现十方世界啊，西方极乐东方南方，他随意的可以在空中显现出来，但是我们就不行。我们通过修行可以见到一点点，见到一点点。但是呢，最终来讲的话，你念阿弥陀佛就等于是见，就等于见，这一念叫见，知道吗？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已经见到了。仅仅见到了阿弥陀佛很小很小的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呢，那个西方极乐是进去过变化界的，这是你心没有打开，心没有打开，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个一念名号里面，小小的莲花。那说这个小小的莲花也没有关系，就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莲花，不要说另外莲花，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过去讲叫持名念佛，阿弥陀佛。